F-16 或7月抵達烏克蘭，烏克蘭軍方研發新利器進攻俄羅斯本土。沙地 AI 基金行政總裁表明立場，如果美國要求，願意由中國撤資。長春兩小販惡意跪地叩頭，嚇走城管。台灣總統520就職，日本37名議員將會參加，人數創新高。中共間諜案發酵，歐洲議會議員辦公室被搜查。乾淨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5月9日星期四，下面是詳細內容。俄軍5月7日襲擊烏克蘭多地，造成13人受傷，但是俄羅斯佔領盧甘斯克的油庫亦都受到烏克蘭的導彈襲擊起火，烏克蘭軍在萊曼方向取得優勢，俄軍就佔領了基斯里夫卡，而北約多國承諾提供的美製 F-16 戰鬥機最快預計7月就會抵達烏克蘭，屆時會大幅提升烏克蘭的軍事實力以及防禦能力。烏克蘭本身亦都不甘示弱，近期研發出射程可以深入俄羅斯領土的國產巡航飛彈，代表烏克蘭軍方擁有新的攻擊俄羅斯利器。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SBU 表示，在5月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誓就職新一屆總統之際，該機構捕獲了兩名特工，他們為俄羅斯秘密策劃暗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其他高級官員，以此作為送給普京的禮物。烏克蘭安全局星期二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說，捕獲的這兩人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招募的烏克蘭國家衛隊上校，他們向莫斯科方面泄露了機密消息，這兩名特工的任務是找到一個和烏克蘭總統衛隊關係密切的人，並且要這個人扣押澤連斯基為人質之後殺害他，但是聲明中沒有說明陰謀是在什麼時候挫敗的。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在 Telegram 引述局長馬紐克的講話，他說今次恐怖襲擊本應是送給普京就職典禮的禮物，但是實際上就是俄羅斯特工部門的一次失敗之舉。而北約多國承諾提供的美製 F-16 戰鬥機最快預計在7月就會抵達烏克蘭。騰訊網軍事專欄作者3號 Talk 發文說，烏克蘭議員透露北約各國訓練的烏克蘭 F-16 飛行員返國之後，戰鬥機就會陸續抵達烏克蘭，首批戰鬥機預計在7月份抵達，這亦是俄羅斯最忌諱的武器之一。俄羅斯先前針對這件事發出警告，說北約提供這些戰鬥機會被俄羅斯視為核武器的載體，是北約針對俄羅斯的主動挑釁。3號 Talk 認為 F-16 戰鬥機是具有高機動性和先進武器系統，能夠顯著提升烏克蘭空軍的作戰能力，對俄羅斯造成巨大威脅。 F-16 戰鬥機亦都具有技術方面的優勢，透過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以及武器系統，能夠進行攻擊俄軍的防空系統，進行遠程偵察或者是攻擊地面目標等任務，將會令烏克蘭遭受更大損失。同時提供 F-16 戰鬥機亦都可能會導致北約各國更深介入烏克蘭戰爭之中，增加整體戰爭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損害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影響力和利益。和俄羅斯航空太空軍關係密切的 Telegram 帳號 Fighter Bomber 指出，一架蘇-34鴨嘴獸前線轟炸機在別爾哥羅德上空損失，其中俄羅斯軍隊頂尖飛行員熱尼亞和沃洛佳在這場飛行中死亡。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是引擎出現故障，甚至兩個引擎同時出現故障，飛行員亦都有足夠時間彈射跳傘逃生，但是事實就是兩名飛行員雙雙死亡。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俄羅斯國防部不願意承認有戰機被烏克蘭軍隊擊落。除了北約軍事援助，7日有消息指烏克蘭戰略工業部 推出了一种新型远程海王星飞弹，该飞弹能够瞄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可以直接攻击到俄罗斯本土，对乌克兰有很重大作用。即使乌克兰盟友授权乌克兰军队使用他们提供的飞弹瞄准俄罗斯领土，而援助飞弹的数量亦都永远不够。而乌克兰自己研发出飞弹，就能够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另外，乌克兰还有其他能够对俄军发动攻击的武器。俄罗斯消息人士说，他们见到乌克兰海军无人机近期安装空对空飞弹 P-60 和 P-73。 X 平台推主乌克兰前线亦都说，乌克兰炮兵使用美国155毫米牵引榴弹炮 M777 攻击俄军。另外，据福布斯新闻说，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对乌克兰国防军最精锐的第47机械化旅进行全面武器装备更新升级，包括改装美制 M1 战车、M2 步兵战车和 M109 榴弹炮，并且表示会派北约军事教官对该旅进行培训。第47机械化旅属于乌克兰国防军第一支全美制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在连续一年的作战中损失了200部 M2 战车之中的40部、31部 M1 战车之中的5部。2023年1月，该旅的坦克兵曾经熟练地驾驶 M2 步兵战车，使用25毫米口径链炮摧毁了被普京称为世界最好坦克的俄军 T-90M 主战坦克。近年来，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AI 成为争夺先进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目前美国是这些领域的带头人。沙地阿拉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投资基金负责人表示，如果美国要求，该国将会由中国撤资。投资公司 Alert 的行政总裁敏毅达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要求是保持制造链和供应链完全分开，但是如果美国认为我们和中共的伙伴关系会带来问题，我们基金就会由中国撤资。该公司拥有沙地公共投资基金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和沙地正在就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谈判。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官员向沙地阿拉伯同行表示，沙地在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同时，需要在中美技术之间作出选择。敏毅达在加州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期间表示，我们正在寻求值得信赖的安全的美国合作伙伴。美国是我们的第一大合作伙伴，亦都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导体行业的第一大市场。沙地积极寻求先进技术的地区领导地位，希望创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公司和半导体制造中心。由于担心沙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可能成为北京获取美国受保护技术的渠道，美国加强审查中东和中共的关系。作为继续使用 AI 应用提供支持的美国系统的条件，华盛顿已经要求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人工智能公司 G42 由中国的技术撤资。这项协议为微软公司向 G42 投资15亿美元铺路。与此同时，敏毅达透露， Alert 公司将会在6月底宣布和两间美国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且将会同一间美国投资公司成为共同投资伙伴。因为经济陷入困境，沙地和北京的关系似乎摇摇欲坠。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在投资建造一系列大型项目，包括位于该国西北角的利昂沙漠、耗资5000亿美元的被称为 The Nile 的未来城市。不过，在连续三个季度的经济萎缩之后，沙地缩减了其中一些项目的工作规模。该项目官员上个月还访问了北京、上海和香港，希望吸引中方投资者。中国大陆城管早已经恶名远播，近日网上传出吉林省长春两名年轻男子因为生活所迫，在路边摆档 但系就被城管驱赶。冇谂到两名男子相继向城管人员恶意跪地叩头，反而吓到城管除低制服撤离。网友纷纷议论，咁系民众抵抗中共暴政嘅新型方式。近日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流传一段影片，话5月4日吉林长春两男子因为喺路边摆档被城管驱赶之后，佢哋不断向城管叩头、爬行、大声嗌爹。其中一名男子大嗌：我哋就喺路边要啖饭食，我哋两个就系想搵啖饭食。喺一条马路上高，呢两名着住绿色 T 恤同黑色 T 恤嘅男子双膝跪地，向一名身穿城管制服嘅男子叩头，引起唔少民众围观。一名身穿白衫嘅年长妇女气愤咁话：俾老百姓一条生路得啩？而此其中跪地叩头嘅男子话：我冇生路，我哋就喺路边，唔俾老百姓食啊，冇饭食啊！你系我爹，你哋系人民公仆，你哋系爹。这个时候，唔少围观嘅民众亦都跟住怒斥：你哋系爹！两名壮年男子一边叫爹啊爹啊，俾老百姓一条生路啦！一边叩头一边向前爬，该城管反而不自觉咁后退。两名男子越爬越快，身穿白衫的年长妇女走上前拉起黑衣男子，指住城管方向说：城管制服都除低了。多名围观的民众亦都跟着两个叩头男子向着城管方向追上去。这个出乎意料的效果引起民众热烈讨论，说今日又出了一部中国最好的形象宣传片。网友认为那是民众抵抗城管的战术，明显反讽那班狗，那是故意的，这些人已经在崩溃边缘，再吓他们就要搏命，那会是他们的最后警告。先礼后兵，东北老大爷叫爹都不得的话，城管就唯有死。还有人说这两个人不少惹，城管如果不让步，下一步至少是脑袋开花。那是威胁，城管都吓到除了制服走，后面的人都追上去，再不走跟住就要被整死。亦都有网友评论，共产党专制下百姓就好像蝼蚁，东北男子亦都被五斗米折腰，除了勇敢反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他们，什么时候都不贵，那就有希望了。中华民国准总统赖清德、准副总统萧美琴将于5月20日就职。台湾外交部表示，日本国会议员报名参加庆贺团相当踊跃。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37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将会到台湾。目前庆贺团邀访工作仲持续进行紧，外交部将会适时向外界讲明。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外交部东亚太平洋司司长南夏礼以及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副秘书长陈志任出席例行记者会。陈志任表示，就职典礼有来自各国的政要到台湾庆贺，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地方首长以及民间的友台人士到台湾参加典礼，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陈志任表示，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同埋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对台湾与及日本关系非常重视，在日本政界同民间亦都有丰富人脉。目前日本国会正值开始议事期间，国会议员请假出访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据我国驻日代表处的掌握，日本国会议员报名参加520庆贺团相当踊跃。陈志任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多达37位跨党派国会议员预定到台湾出席520庆典，成员当中包括多位具有担任国员经验的嘉宾，人数亦都创下新高，显示日方对我国新政府的高度重视，绝对不是部分媒体报道所谓520日本观礼团恐怕没有高层政要或者冷落的情况。此外，他强调日本各地方同民间友台团体将会有高达15团，超过140位嘉宾到台湾表达祝贺，更充分展现日本各界对我国新政府的友好同支持。 鉴于目前庆贺团的邀访工作和接待准备仍然持续进行当中，外交部将会适时向外界讲明。在德国的中共间谍案持续发酵，5月7日，德国警方搜查了欧洲议会大选的首席候选人、德国另类选择党议员拉克的助手郭健的办公室。之前郭健因为涉嫌从事中共间谍活动被逮捕。星期二，德国检察官下令搜查德国另类选择党欧洲议会首席候选人克拉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的办公室。郭健被指控涉嫌多次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内容传递给中共情报部门。他还被指控为中共情报部门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星期二的搜查令是由德国联邦检察官下达的。德国检察官表示，这些措施是针对郭健涉嫌从事情报人员的诉讼的一部分。当局搜查了克拉和郭健的办公室。警方在4月22日对郭健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公寓进行了搜查。郭健在上个月被捕之后，克拉否认自己事先知道自己的助手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且说如果指控属实，他将会立即解雇郭健。克拉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证实郭健办公室被搜查的事。近日德国联邦检察院还通报，另外有3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其中的托马斯被指向中共国安部提供服务，试图获取德国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科技，而另外2人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经营公司的伊诺和何威夫妇，他们为中共国安人员搭路，和德国一间大学签订有关机械组件研究的合作协议。6月初，欧洲议会将会开始选举，欧盟27个成员国大约3亿7千万选民将会参加投票。据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到目前为止，克拉并没有收到任何犯罪指控，但是德国德勒斯登市检察官已经对他展开初步调查，怀疑他因为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工作而收受俄罗斯和中共的贿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